都有吧，就是你也不知道哪个是好，哪个是坏，就那样。
你说不知道好不知道坏是指那个吗？选择还是状况不好？
这就很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知道有些东西是好的，有些东西是坏的，可是多数的情况下，其实中间的东西你是不确定好坏的，对，就是你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就那样吧。
我个人对面对这种纠结的题目，就是不论选什么，就投给他洗一下就对
不懂，
了。唉，就一路做到底啦，反正想那么多，也不知道干嘛，对不对？我没有什么事情是没有风险的，我的信条是这样。
不是啦，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就是人家常讲的一言难尽嘛，这。
对啊，大概就是这个时期。
觉得你这叫少年晚熟嘛，遇到一个一言难尽的状态，而且还不知道怎么形容，不知道怎么好好表态他的概念。
哎呀，每个人那个一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对不对？那个来嘛，
对啊，这是所谓的那个情绪的漩涡。
算，没错。
哦，我的八月份，我的应该说我的7月底到8月份，这是爆干忙，忙到天上飞了。
哦，有感觉出来，你的贴文变少了。
哦，真的，是我忙到就是说，哦，我真的完全不想要额外表达出任何的心境。
哦，我觉得这个月我们一直在错过。
哦，对，这个哦，真的，如果说要认真细算的情况下，撇开上次的小戴的金牌战以外，我们就各种应该是真的是各种插曲，让我们不断延后啊。
对啊，因为讲认真，就是因为就是自从海运差不多下来那一阵子嘛，
嗯哼，
就我也没有亏钱，可是就是我每天少了事情做。
为什么没有亏钱，或者说没有赚钱吧？
哎，有啊有啊，一直都有赚钱啊，可是因为海运在下跌嘛，然后做空本来就不是我的强项。你也知道，我这几个月以来基本上就是每天看盘，然后打电动，
没错。
然后。对，最近这一个月就变成哦，早上也没有要看盘，然后就打电动，然后电动打一打以后，我整天明天早上不起床好像也没有差，然后整个月就不知道在干嘛。
我知道你以前看海运的盘，就是也许是快速进、快速出啦。不过最近的股市，你是怎样的操作啊？
诶，没有啊，就是我有赚一点钱，所以暂时不急着进场啊。
知道，就是啊，没关系，资本还够，先休息，小憩
而
一番。
且，对啊，那个。应该这样讲啊，股市也不是每天都，是可能每天都有钱给你赚，可是那毕竟不是我的强项啊。然后再来是目前市场上就也很混乱嘛，你看一下上一下下，然后上也上不长，下也下不远，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好像大家都很混乱。
不就是所谓小切一下，小切一下，不要急着想搞事啊。
对啊，就是没有明确的讯号嘛。那你其实，我讲认真，你一个月假设赚10万跟赚13、14万，其实也没有差多少。
生活水平其实也差不多啦，反正也够
对
用。
啊，对啊。那这种情况下进场风险好像更高，然后又不会比较好，就比较费一点。
我最近也是，我最近在我自己球员卡的副业情况下，也许是因为奥运的关注度把大家从球员市场拉开，我觉得不论是我自己本身，或者是在脸书社团啊、雅虎奇摩拍卖，他们的交易的热度下降了超多。
会有这回事吗？
真的嘞，比方说，不得不吐槽说，像有些竞标社团，然后有特定几个人习惯拿前几天从雅虎奇摩得标的卡片，再拿到脸书竞标这类的人，他们以前都可能虽然都很小赚啊，可能赚个十几块、20块，也许他们很开心，但最近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卡友想对他们出价，我就觉得说，那人家不断一直进场，一直买，一直买，虽然买一些小卡或是小东西，但一直囤的钱不会很奶油吗？我不要想到这些问题了。对啊，
你
就跟
觉
你
得
刚
会
刚。
吗？
可能一张三五百、三五百、三五百这样囤、这样囤。如果今天是我本身呢，我会觉得看得很碍眼，因为觉得麻烦呢、
哦，我懂，我懂。
对，二来是说那些他们这些人会想要买这些卖这些小卡，或者是用这些竞标想赚钱，无疑就是说没关系，那我就小小进场、小小卖出赚薄利。但如今连这个薄利都吃不到，我不认为他的资金是非常雄厚可以让这些钱一直卡在那里啊，因为从别的层面来说，像我这几个月买的卡都蛮大的，可能就 3万、4万、5万，我对我来说、哦、
这么大，
我真的不差那几十块、几百块，我宁愿放着，很佛系放着，真的都不会想去办一个竞标卖这些所谓出清小卡啊，饶了我吧，太累了。
哇，就是一种忙也不对，不忙也不对的感觉。
因此回应刚刚前面所讲，我好认同你所说的，就是觉得说啊，没关系，反正之前有赚起来，就慢慢佛系的流动就好，不要太积极想做什么。
对啊，就是以我自己目前的目标，就是反正不亏钱都好啊。
嗯，我们来先做一个开场，欢迎来到咕咕卡，我是酷酷，
我是 YouTuber， 我虾球都不加凤梨的虾球。
对 ，OK， 虽然我其实每天都会看你的 IG 啊，很多人都说你何时要发片不发片，以身为P 站的合伙人跟你的好朋友，我的立场来说就是想发就发，不想发就不要硬发，好累啊。
我已经无聊到可能会跑回去发片了。
哎、欸，我最近对你的贴文有一则，其实很有共感，就是那个灰熊把鬼神 Alan 交易出去。
哦，对啊，我觉得怎么讲呢？因为大很多人都知道我算是一个比较常看灰熊的熊迷嘛，对不对？
嗯嗯。
那其实去年有几位新秀，灰熊的新秀让我就是一直对灰熊有一些期望。
嗯，
就是比如说像 Triple J， 或者是、啊、鬼神艾伦，或者是。你看像那叫谁，我们的少主嘛 Moran、
啊、
然后 Moran 跟 Moran Jr. 的配合、
啊、
其实我对灰熊是一直很有哦，终于开始走重建路的感觉了，你知道吗？
在正轨上。
对，那其实我觉得后场少了一个肯防守肯拼的后卫，我觉得蛮亏的啦。
对、啊、而且他很年轻，新秀红利也在。
对， 我当然认同他并没有好到某种程度，可是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其实去年他也救了很多灰熊的比赛场次，包含拼季后赛那时候嘛。
嗯嗯
嗯。那其实讲认真的，我认同灰熊没有空间养他，这是我认同的。
嗯。
可是我不觉得放掉他是一个好选择，更何况我觉得他这一年两年在灰熊拼季后赛这件事上是有一点意义的，
有目共睹了。
对，这就很像当初公牛原本好像我忘记是季后赛受伤还是怎么样，然后那个 Nate Robinson 跳出来，
嗯，
或者是像 Isaiah Thomas 跳出来，其实你会对这些人有一些情感。
对，真正的浴血的那种战士啊。
对对，那他的表现可能不是那么好，可是其实讲认真的，他也不是可以忽视的存在，我觉得。
在防守上可以微微的弥补 Murray 的空缺，三分球上也有把握度，重点是他很脏。
没有啦。
应该说他还年轻，在防守的热情上没办法控制啊，这样讲好不好？
可是你要想呢，其实像上一个赛季，就是2020-21赛季，
嗯
嗯，他作为先发也好，替补也好，其实讲认真，他每场可以拿下十分左右，然后大概三篮板、三助攻吧，差不多，
很正值啊。
而且没记错，他的命中率都是好的标准，好像四成，就是两分球、三分球都四成左右，然后罚球好像快九成吧，
没什么好挑剔的、啊。
对，我觉得可以养啊。
哎呀，就有点像以前在热火的那叫Mario Chalmers 的感觉。
Mario Chalmers， 对啊，
对，一样的角色，就是论三分球啊，论他的防守瓶颈都有带点活力啊。
欸，可是 Mario Chalmers 比较接近控球啦，鬼神 Allen 比较就是角色型功能球员。
嗯，他算小前吗？可以打小前的吧？
这个我记得是二号位吧，印象中。
嗯、就是对，很单一功能性的二号位啊。
对啊，就是肯防守，然后肯出手，然后又肯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不错啦。嗯，
OK， 我今天我跟虾球聊我们今天的节目表，本来是要讲关于 奥运相关的话题，不过这个话题是在我们两周前所设定好的节目表，结果这一路就已经录到他已经要闭幕式了。
哎、欸，可是不要这样说，那真的真的认真讲起来，那个东京奥运到现在我只看过一场比赛，
就小丹一场吗？
对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在传哦，好，那我就看一下。
哎、欸，不得不说那个小丹那一场。因为你说你在看，那我就说好吧，我那我就看一下。因为我自己本身连对羽球单双的规则都不太懂的人，我就想说好吧，我就当吃瓜群众去看一下，然后顺便 Google 要得几分，单节得几分才算是结束。对，
哎、欸，老实说，我连 Google 都没 Google 哎、欸，因为我那时候还在问，因为我朋友他们传 DC 给我嘛，就是他 DC 在聊，然后顺便看那个连结。然后好笑的就是，你知道，我就一直在想，奇怪，球明明打在场内，为什么不算分？
对，没错，我也是这样想。
对，就是哦，因为身为一个从小到大都打篮球，就是讲认真，我国中的时候没完全没也不能说完全，就是一年可能打个三四次这样，就是体育课或干嘛，突然要干嘛打羽球，就突然打一下。
嗯。
就扣掉这一点，我对羽球的认识是完全是零。
我也是一窍不通哎、
欸。对啊，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会开始想看一下羽球。
嗯，因为羽球真的是剑拔弩张。二来是说，其实才那场比赛来说，我看到中国的选手，他真的是用防守来对抗进攻哎、欸。
哦，说到这一点，对手真的很鬼，你知道什么？陈宇飞吗？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是吗？是陈宇飞吗？
我记得是陈宇飞。
哦，对对对对，世界第二嘛。
他的防守不在于说他怎么回击球，他连发球都会打坏对方节奏，这一点其实老实讲有点急掰，但还蛮屌的。
我觉得当你已经是世界前几名的选手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当天的发挥了，跟临场的表现了。
嗯。
对啊，那其实我们也看到陈宇飞这边的目的很明确，他就是一直把球打高，一直守，一直打高，一直归，一直守，一直打高，一直归。然后、
欸、真的，
对，就是很多人也有看到嘛。其实戴志颖这边很多分数都是15分，
嗯，没错。
虽然我没有要检讨的意思，可是确实陈宇飞这边很归，归到他拿到了金牌。
他就是很魔血、很魔血的那种战法、欸，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很吵。
哦，对，他真的每一球都呐
吵。吵！
说我真的是略略有点不爽，只是撇开国籍、撇开什么，就是觉得说有必要吗？啊，的确，我们的失误是你的得分，但有必要吗？
对。然后后来戴志颖也开始喊，我就觉得那个画面很可爱。
真是那种尬广跟上感觉，
对对对对，两边看谁广比较多。
而且他在两个人都各得一局的情况下，最后一场最后一盘当中，小戴他明明就是一直快追上，那我看对面的选手、他有点一开始他的气焰很大，后来慢慢僵掉，慢慢谨慎。
真的有这一点，这我原本真的有以为那个戴志颖要逆转，
嗯，可是一直。我没有检讨他，先免得声明，我没有要检讨任何人。可是就是说啊，可惜，好可惜，又失误啊，好可惜失误，或是啊，好可惜，差点在界内。哦，真的，
我觉得就是这样吧，这就很像你在看公路的比赛，前几场你也不觉得公路会得总冠军。
哎，没错，
有时候比赛就是这样嘛，它就是当天的状况或者是一个状况的延续。
嗯，
那。至少这一次，因为毕竟他们两个人是前一前二嘛，那其实谁拿冠军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真的、欸、就是其实就伯仲之间啊，伯仲之间啊。
是啊。
可是这个是很好，这场比赛真的很好看、啊、就简单来说就是最强的防守跟非常锋利的矛互相冲击，这真的是可看性超高的。不是说我们刻板印象互相杀球，互相用很刁钻的球技去让你得分。
对，真的就是陈宇飞这边真的守得很棒。
对啊，虽然在这么大赛事一直打高吊球，一开始我是吃瓜群众，我刚看觉得，嗯，有必要这样吗？一直打超高的高吊球、欸，
哦，对啊，他一直往后面掉，一直往后面掉，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什么球来他都掉，他也不杀。
对，然后掉，然后当我们打过去的时候，他就用小小碰一下，让你再往前落地。
可能我觉得一部分戴志颖可能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保守吧，我猜。
见识到的世界级的魔血队。
对，就是我觉得当你打到这种比赛的时候，策略这一部分还是蛮重要的。
出其不意很重要。
是啊。
再来延伸到我们今天很想很想讲的主题，应该是我个人蛮想讲的主题，就是城乡，关于城乡差距或者是乡下的人来到都市这个情况。
怎么说呢？
像夏球你本身算是从北部来到我们中部嘛。
对啊对啊。
你以你的立场就是感受到从比较繁华的北部到比较宁静的乡村，没错吧？
对我个人是这样啦。
啊，我个人呢是反而是从宁静的乡村来到较繁荣的中部市中心。
你原本不是中部市中心吗？
我本身是那个彰化人，那小时候是在彰化为主，然后后来来到中部的市中心。当然后来因为有些工作因素会去北部，因此我对所谓的乡下人来到城市，然后看到一些东西或是体会到新的东西，那种心理的震惊感蛮显著的。
真的假的？你原本不，我还以为你原本就是台中人。
没有没有，我后来也是来搬到台中，不过我搬台中也十来年了，所以应该正确来说就是，好比说小时候从彰化到北部搭捷运，那就感受到那个真正的城市的落差感。
我大概懂啊，因为这种事情啊，我不是说好坏，可是确实城市跟乡下有一段距离。
嗯，对。讲一个乡巴佬，我自称我乡巴佬。你看乡巴佬，只要去北部，一开始去北部，看101还是拍爆，然后要怎么拍才显得它大跟好看
啊？你说这个北部人也会拍啊？
我真的不知道北部人到底拍不拍101这个建筑物。
前几次会拍，或者是你可能不是住那附近的话，你就会拍，这很正常。101。
OK， 那我再讲第二个，就是关于捷运。可能我小时候或是国高中时期去北部玩，第一次搭捷运就是莫名的全身很紧绷，没有像那个真正 local 的北部人，就是不用拉着或者靠着，然后用核心力量就可以让捷运的推动力让自己不会丝毫不动弹。
哦，真的假的？
对啊，你不知道吗？有些真的很常搭捷运的人，他真的不用靠啊，也不用拉，就双脚站好，就是不会 care 捷运的起步跟停顿呢。
不是啊，我是说没有，没有，因为我身在北部，基本上坐公车搭捷运就很自然，就是不需要去拉，拉也可以啊，但可拉可不拉。
你看，这是真正的这种在较繁荣的交通系统上生存过的小朋友们。
是这样吗？公车大家都有吧，大家都有经验吧。
说到公车，刚才我跟你讲，这公车城乡差距。我们乡下的公车是大概几点会有一班？你知道几点会有一班，跟都市公车五分钟一班，这是不一样的感觉，你感受是
吧？我完全懂，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住过乡下嘛。然后我是大概因为我出生在板桥。可是我后来搬到桃园的乡下，然后一直到我是小一搬走的，然后后来小三又搬回来。对，我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乡下的公车那么久。
他真的是30分钟一班哦，可能是这样子哦。
没有，因为我住的那边又更乡下，靠海嘛，然后他就有那种可能早上6点。7点、8点一班，然后接下来就是10点、11点以后，我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到台北的时候，其实公车这种东西，你就很自然觉得走过去站着滑个手机车就来了。
没错。
对，而且更不用说，比如说像我住的地方站牌有经过307公车，就是听说好像是全台最多吧，那。其实那种东西就是你手机打开，然后看一下，你就会发现有3-4台在你前面。
干三四台有点靠北，三四台。
没有，这没虎烂，就是尖峰时刻你就看到，哦，好，我要坐后面那一台，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因为人很少。
对对对，就是因为他每次就是有空车的就会停嘛，那其实后面也会有好几台一样的车，所以就会刻意去拦后面那一台这样。
嗯，哎，你刚刚讲到一口气三四台，就是让我想到我学生时期会去补习班补习，也在那种台中火车站拦公车，哎，真的都会拦最后一台。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很多都会这样吧。
哎呀，而且学生时期那种公车真的很臭哎。
台北无感啦、
啊。像因为我之前在北部短暂的驻留的情况下，我在好比说搭南线到板南。哦、oh, 我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学上下课时期的板南线这么臭。
公车吗？
捷运。
捷运哦，捷运我倒没什么印象哎。
对啊，我真的觉得那个学生，很多学生一起搭大众运输，那真的好臭哦。
那你是不是讨厌学生？
学生的精力旺盛啊，二来是说他也许到了大学变宅男，可能就真的不太会出门了。
也是啦。
因为讲到公车，我们在乡下都会称为所谓沙漠公车。因为它底像你说的，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一班，所以就像那种沙漠中的方舟那种，真是沙漠公车。
哦，有那么哎，那你们一般在乡下的话，出门都怎么出门？
都是骑机车啊，即便很小，可能国小，你那里他们也不会 care 你到底有没有驾照，就是偷骑机车。
哦，真的假的？那么浮夸、啊？
真的，我们乡下真的是你不戴安全帽骑机车在乡野间上奔波都没人在乎你啊，
干好屌
啊、哦！对啊，二来是说因为那边交通太不方便了，而且家人工作都是通勤，所以都是剩你一个或是隔代教养，所以其实就不会太 care 你怎么移动了。
哦，说到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北部到处都是人。
你讲到这个人，第一次去故宫，每一次下站都觉得哦，看人好多，无时刻都人好多，好可怕哦。
对，你知道，因为像我现在住在彰化嘛，其实彰化会有时间的差别，就是你可能早上不太会有人，顶多阿伯出来运动运动。
嗯，
过了上班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其实是没什么人的。
像空闲的早餐店吗？
对，那其实像中午也不太会有人，因为很多人的便当什么都是公司订的，或者是集体买的。
还有团膳。
对对对对对对，那。晚上可能过了一定时间以后，开吃的东西就很少。
嗯，
可是问题是我在台北的时候不是啊，你随时出门全部都是人，就算你半夜出门走走，你也会看到有人在走来走去。
嗯，
吃的东西早餐店可能开到下午，这很正常，你知道，就是对整个步调差了很多。嗯，而且像我那一次回台北，就近期大概几个月前回台北的时候，我就很讶异，为什么路上可以人那么多？
那你会阿早会砸起来吗？
嗯，是不会啦，但是就你会开始思考一下，哦，原来彰化真的那么乡下、哦，
城乡差距真的很大。
嗯，真的很大，尤其是你半夜出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我的那边彰化是大概晚上八点后就只剩下路灯跟野狗而已。
对，还有便利商店很远。
哦，哎，真的超远的。
嗯，真的真的。
在乡下的便利商店就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
我在台北我都出门都可以用走的找吃的。
在乡下没办法，你找你真的走完全身都汗了。
对，而且就是会有很多的野狗之类的。
你不但会流汗，你会走到全身会黏黏的，因为你风会吹会干，又流一次就黏了。
对，没有错，真的，而且还会有一些虫虫之类的。
乡下绝对会出现的东西就是一团团蚊子一团在飞，就像《暗黑破坏神》里面的吸血虫一样。
没有错，就是一团虫虫，
空中一个高度在一直飞，你不知道它是冲哪小。
对，你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这里有一坨虫。
它就在那里飞哦，它不会移动，就在那里飞哦。
对，真的。
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不会想休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直撑在那里。就我每次看那个虫，就想到暗夜破坏神，然后就想去烤它。
没错，真的。
我们小时候的乡下很流行一种消费形态，叫做邮购。虾球，你知道吗？
嗯，不知道。
这个邮购呢，它会有个本子， 大概里面有树叶跟它那个大小跟宝雅的目录差不多 ，DM 大小。
嗯，
它会有很多很多商品写着各种代码，它然后最后一张最后一页它会有一张代码填写表，你要买什么东西就写上它的代码，然后最后自己统计金额再划拨给一个账户，最后再寄给那个寄去指定的地方，它过一阵子就把货送给你，这种很古老的网购方式，有听过吗？
为什么听起来很像外岛在做的？
我跟你讲，这是些我们乡下在做的事情。
哇，好难理解哦。
对啊，我们乡下像什么偶像的父辈的那种小卡片，你有看过吗？
没有，并没有。
啊、哦，我再讲两个，我都会怕。还有文具大礼包，就是用彩色的纸袋子，然后里面包50块一包，然后里面很多小垃圾
啊。
就是他小时候就是好比说滞销的玩具啊，或是一些文具啊、铅笔盒，然后大概就用一个大纸袋，像牛皮纸袋那种大小，然后它是彩色，很会一些卡通图案的那种消费模式，你有买过吗？
欸，台北应该有，还算有印象，就是那种盲抽那种盲袋。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以现在这个说法叫盲袋，那以前就是大礼包。
对对对，就是那种干妈店在卖的嘛。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海报应该有看过吧，就是任何的不论是电影海报、偶像海报，我们那时候邮购就会买这类的东西。
哦，
对啊，
这种东西还要邮购。
我跟你讲，那时候真的是每次只要一有邮购的小本本就会写爆，
有那么惨？
对，虽然我跟你都没有当过兵，可是就会衍生出就是像那种你在离岛的，你是离岛军人，一个月一次的物资船抵达，你就赶快去抢福利社买爆的感觉。
身为活在一个经济资源很多的地方的北部人，不太能理解。
对啊，这是真的还蛮明显的那种城乡的消费模式不一样。
嗯，我记得北部哦。我小的时候其实便利商店还没有这么多，可是基本上印象中要买什么要吃，因为北部很小，就是以我自己住在板桥的经验，我从板桥到车站用走了也没多远，就是顶多一个小时啦，对，所以其实我对于北部的印象就是资源很集中，到处都有，就算没有我也随处都有公车，而且通往各个地方去。
欸，话说我听说你们小时候所谓的光华商场，
欸，有，就是那时候电脑 PC 的聚集地嘛。
在台中的 Nova 感觉啊，
有点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像是台中好像有一条叫水族街，你知道吗？
哦，水街，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有点像那样，可是因为它的规模很大，对，所以那个时候的光华商场就是 PC 的代名词嘛，就是你只要想要组更好的东西，电脑，你想要优先拿到什么，就会去那边拿。
哦，我这个中部人在问这个北部人一个问题，西门，你们怎么念西门町？是念西门町还是
西门
町？
西门町啊，西
门町啊。OK， 那西门町。在你们北部人心中的定位，他是买东西还是看电影还是小吃？
以我这个年代来说，我的小时候其实它是一个热闹的地方。其实我一直觉得中部的很多东西是分开的。就是可能电影归电影，百货归百货，然后比如说像水街那种商店街归商店街。可是其实西门町是一个复合式的地方。它有很多的吃的，有很多的美发美艺，有很多的艺文活动，然后有艺文活动的公园，那个地方好像叫电影城还电影街还什么的，就可以就有影城，然后也有地方可以拍一些外拍啊，里里扣扣办活动，然后旁边是台北车站，车站方便，然后还有酒店，
还
有对对对，就是酒店，然后 hotel。还有一些居酒屋、里里扣扣，就是那边是一个生态圈，
欸，超级复合式的，欸。
对，那一区块其实它并不是特别卖什么东西，而是那一个地方、那一个生活圈就叫西门町。对，我不太确定外地能不能理解这种感觉，可是就有点像 可能一中商圈那种感觉，可是那一整块要全部都是特色或者是东西。
哇，那听起来西门町南瓜非常非常多的服务内容啊。
对啊，就是你剪头发干嘛，逛街或者什么，楼上还可以打棒球之类的。
我弱弱再问一个问题啦，为什么板南线会分西门跟西门跟西门町吗？还有我记得还有两个都想西门啊，讲错了。如果你要在西门，你要去西门町，绝对不能在西门下车，没错吧？
没有啊，
因为我曾经好像在西门下车，就不是在西门町，而是在另一个地方，要走一段路才到西门町。我记得是这样啊。
因为首先西门出口就是西门町，没错。
啊，真假的？还是我走错出口了？
对，你也有可能走错出口，那有四个出口在。
对啊。
十字路口嘛。
嗯，
就是反方向是西门。
嗯，
不过那附近有很多门，就是什么北门啊、小南门啊、东门之类的。
嗯，
对对对对，也有可能是你做错，因为它其实因为台北原先是一个城嘛，就是可能清朝还是什么时候过来的，他们是有城有墙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西门就是西边的门，北门就是北边的门。
哎，我跟这历史我真不知道，好屌啊！
就听过而已啦，就是大概而已。
哦。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西门那边更靠近那个叫什么万华嘛，就是万华区的。
嗯。
那万华其实以前就是一直都很繁荣，那个时候就是我爸听说他们那个年代会吃蛇肉还是什么的。
吃蛇肉也太绕口了吧？
就是很多。对面他们过来的时候，他们的传统嘛，习俗嘛，
嗯，
对啊，就是福建那边之类的，
嗯哼，
对，然后那个时候整个万华区就是生意兴隆，然后整个提早规划起来很热闹，很像以前的上海滩那种感觉。
哇，听起来好神奇哦。
对，然后因为那边原本有一条渡河嘛，就是那个时候那边的港口也是发达的，
嗯。
所以那边万华那边很繁荣，然后那时候出了一个叫西门町的地方，就是有舞厅啊，滴滴口口的。
而这是从万华衍生出来的生活圈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因为我对万华就会联想到龙山寺，我都很印象深刻，我从万华或者龙山寺徒步走到西门町，当然那距离不远啊，可是对我这种。从中南部来的小伙子来说，就觉得好新奇哦，每个都是大城市，楼层好高哦。
我觉得北部能做到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北部比起中南部来说相对小而且密集。
嗯，
而且他们的圈的生活形态比中南部更早出现。
嗯，
我觉得这有好有坏。那好的部分是它会有一个独特的生态圈，
嗯，
那坏的部分就是它很难重建，
啊，很难被独根。
对，尤其是像你看你住中部，你会发现那个西屯那边整个做得很漂亮，
嗯，
那其实你看北屯那边现在也在开始做，
正在改，
对啊，就是北屯到招马是吗？是招马吗？
对啊，北屯那边正在大改。
对啊，那南屯那边其实也盖得不错啊。
每一个区块时间点都不一样，可是都迈向一个所谓的都市更新。
对，那你自己看看西屯、看南屯、看北屯，再回去看你们可能中间就是一中那一圈开始往核心那个位置，你会发现那一圈确实就比较乱一点。
而且这个建筑较老旧，比较老旧。
对啊，那没有办法翻嘛，因为那种地方很贵。
而且人家说的，你一更新，第一个交通繁乱啊，二来是利益分配不均，再是很多很多节外生枝啊。
没有错。
OK， 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聊的城乡差距系列啊。对，接下来是说我们要持续延伸的我们带状节目。职业，我们上周有提到说我们会做一个带状性节目的话题。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好像卡到是说，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在我职业相关当中的神奇故事。
欸，我其实忘了，好久了。
对啊，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过两周了。OK， 今天是父亲节，今天是奥运的闭幕式，今天也是一个神奇的门开启。
Open the door。
Open， 这是对，真的是一个民俗门，真的民俗门开启。
嗯，干，说到这个，我他妈今天出门差点被车撞欸。
我问你，你是徒步还是骑车？
骑车啊，骑车、啊。
那为什么被车撞？是对方
就
恰当？
你知道乡下嘛，就是早上可能大家就没那么管红绿灯。
哎、欸，对啊。
然后我就停在红绿灯前面，然后后车就加速，我就看他加速同一车道，因为只有两个车道，然后他就加速，那我就龙头往右稍微就是。我从车道的正中间骑到车道的偏右边，
嗯，
然后他就直接按我喇叭，然后从车道的左侧，就是左边轮胎超过一点左边线，
嗯，
然后直接从我旁边插过去，然后直接闯红灯，然后按我喇叭，我就哇，南部人好热情哦，中部人，
你就想说，我真不懂了，我只是。停红灯，我只是守规矩，为什么要按我喇叭逼我车？
你不是，我觉得这种事情你就直接走内侧车道啊，你没有必要跟我贴那么近吧？你要闯红灯你就闯啊，我没拦你。
啊，反正你都要闯红灯了，你就跨越双黄线开过去又没差。
没有那个没有双黄线，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我在外侧车道。
哦，对啊，你就换一个车道就好了、啊。
因为早上我想说。早上就慢慢骑嘛，边骑边帮我去吃早餐。
大概几点啊？
六点左右吧。
Oh God， 六点就这么火爆了。
我一台下停车，我就醒来，我就骂他干你娘，然后我还比他中指。
废话，这已经比中指啊，这已经比中指啊。哎干，我只是停红绿灯，你从后面要超我车，没关系 ，OK， 有车道，旁边有车道，你不开还按我喇叭，我真不懂，你是找事吗？
欸、不是不虎烂欸，那个我脚有感觉到风欸。
哎，真的是一点都不想让你。
我就觉得哦，我那个我脚只要举起来我就被撞了。
一定被撞啊，你被拖走了、
啊。就好无聊哦，那神经病。
OK， 我这个故事就是在我刚大学毕业前期的第一份工作，那时候我是不是想创业，而是想做别的创业，一直我在做餐饮业。我在帮当时候的老板开一间，一起开一间旗舰店，就是想他原本从一间小店要开一间大店。我老板是一个比较奇妙的人，他始终相信人定胜天。可是人定胜天就是你有努力嘛，你有天时地利人和 ，OK， 那就胜天。他不是，他连开店当时的地基子都不拜。
哦，真的假的？一般不是会拜地基主，然后谢天嘛？然后就看自家有没有关公或什么的土地公拜一下，
全部都没有。你刚刚所讲的每一个都没有。
哦，好狠哦。
对啊，他就在一个接近废墟的店面大兴土木，整个大改，然后做出他最理想的店面。OK， 他什么都没有拜，那我们就尊重，因为老板嘛，老板决定就好。OK， 那我们只是一起参与一个计划案，这个 project， 我们就一起做。那做完之后。生意呢，行销呢，都做都砸了，可是都不如预期。啊，为什么不如预期呢？这就是东方神秘力量的开始了。
哦，嗯，
我们的二楼一个私人包厢，它的内部结构是长条形的饰片，分别是木板镜子、木板镜子，然后环绕四周，然后从天花板到地板就是一长条木板、一长条玻璃，这样环绕四周。当然也许在开灯下来很雅致嘛，开灯光一打开就觉得、哦、很漂亮很漂亮。可是那天呢，我底下的部署他身体不舒服，在包厢休息，他就趴睡在那个桌上。 OK， 他就睡醒来，看到镜子中的自己背后有个人形黑影，然后他想说哦，他可能真的太不舒服，他真的看错了，在趴睡。那他也是睡到一个他醒来第二次一样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后面一样有人形黑影。他当天下班时候就跟汇报给我知道，因为我是主管。我说、我觉得不妥，我觉得新的店你跟我讲这种事情，我觉得不妥，我必须自己亲自去 P 辟谣。我隔天在休息时间，我就带着纸板铺在地板上，因为我是喜欢躺睡的人，我就睡在地板上，我就睡睡睡睡睡，那个空间真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就听到我的七点钟方向有人在踢椅子脚的声音，一直踢，
好狠哦。
醒来后，我就是确定第一个只有我一个，第二个是声音没有停过，我就到储藏间休息了。
会怕哦。
哎、欸，不夸张，我在储藏间休息的时候，我还是听到声音。我听到是储藏间的，因为我们储藏间跟厨房是连接一个通道，我就听到那个厨房就有敲打的声音，敲一些不锈钢厨具啊，敲冰箱的声音，这种砰砰砰砰那种声音、欸。我一样去看 ，OK， fine， 没人。我知道这两件事情都没人的情况下，我就跟我老板说，我们是真的要拜拜了。
所以你们后来有拜拜吗？
有拜，可是，在真的要去拜之前，陆陆续续好几个同事都遇到一些奇妙事件，其中最不能说津津乐道这个形容词，而是说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说，有位女性在女性职员的休息室，因为我们那时候很严明，男性跟女性的通关卡是不一样的，所以女生的通关卡只能去女生休息室。
哎。
他就是在女性的休息室侧睡，躺着侧睡那种沙发椅，他就睡睡睡，那他就背对着门，随后听到一个女性同事说：“哎、欸，我可以跟你一起睡吗？”啊，当然都是女性嘛，可能说：“哎、欸，一起挤一张沙发爽没差。”
嗯
，OK， 他就挤在一起，最后睡的时候，那个跟他一起挤的那个女性手还去抱着他，他可能觉得啊，可能有点挤，没差，都女生。随后他就问说：“哎、欸，你今天怎么还在公司睡觉、啊？”那位女性同事就说：“嗯，我今天并没有在女性休息室休息，我下午去国税局缴费之类的。”
哦，怕。
二来，然后他第二天一样不信邪，第二天一样睡哎、欸、女性休息室，那他跟我一样都是比较硬派，嗯，不太片段去武断认为这就是那个东西。
哎，
他再去睡第二天，那第二天他睡的比较开放一点，他头部朝天花板，就是像正睡，正在正睡，
嗯，
他正睡而且还开灯哦，他就想说啊，他可能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就睡睡睡睡的时候，他眼睛有眯眯着眯眯，然后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象，
对，
他就看到沙发床旁边除了走道之外，就看到一个旁边就有一个神奇的物体一直绕圈圈，而且是女性在那里走圈圈，一直绕一直绕一直 circle， 他就看到那个东西在那里一直绕圈圈，
怕
真的是他真的看到，然后就回去，那个同事后来就也没来了，就是家有拜神明，然后可能就不太建议他继续在那里就职，因此他就很快速的离开这间公司。
我怕。
真的，这件事情是在我职业生涯当中遇到的奇妙事件之一啊。后来我们有去拜拜，有去安地地子啊，有去拜土地公，该拜全部拜爆，拜爆。
哎、欸，后来嘞？
后来压不住，是压不住，因为它不是数个，而是一个 group， 一个群体，他们是一个群体。
哦，一个 team。
真是一个，他真的是一个 team， 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感觉。然后我们甚至有请法师，所谓的法，我真的不知道法师到底有什么技能还是怎样。总之他请法师也是慰藉。
哦，所以后来你们就收了吗？
对啊，就半年赔1500吧。
哇、哦，这么多！
烧爆，真的整个烧爆，把钱烧到爆掉。
好狠哦，直接烧干的感觉。
对啊，后来可是奇妙是后来那间店顶给别人做，开一间茶艺馆，生意爆干好。
嗯，有拜吧，无拜无包庇。
我后来不信邪，我有去吃那间茶艺馆，感觉跟那时候一模一样，但就是生意很好。
哦，所以是东西好吃。
对，总之这个奇妙间就是告诉我们说，很多事情真的不要铁齿啊，不要铁齿。
我没有形容词的，你知道吗？因为对我来说，这种东西就是，哦，我听到的时候会怕，我看鬼故事也会怕，或者是恐怖片，或者是怎么样都会怕。可是真的当我遇到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下我不会，我就是我对他不会有，就这就很像你们对到这种东西的时候，你们对未知的东西的时候会怕，对不对？
没错、啊。
可是。对我来说，它就是未知的东西，你要干嘛随便你，
你要杀要剐随便你，真的。
不是要杀要剐随便你，就是因为我会相信有些东西在，
嗯，
就是在我的逻辑里它是一种意念，就是其实人、嗯、就对我来说人其实这个区块也不是真实的东西，
嗯，
就实际上的东西是意念的那个体，就是可能有人说是灵魂，有人说是 就是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解释嘛，
多种的呈现啊。
对，那其实用大家比较能理解的说法，就是可能一段代码，一段虚拟体，
嗯，
其实这种时候出个 bug 或者是什么，这都很正常的、
啊，不小心被你发现了。
对，就是其实它还是存在的、
啊。我说阿霞，你对于那个世界东西、嗯，你本身是惧怕的吗？还是就觉得 fine OK 啊，你就在之类的，应该是这样吧？
对我来说，我们现在很像是透过一个东西进入一个虚拟的世界。
嗯，
这个世界有各种的建设条件或轮回，或者经历过哪些事情。
嗯，
其实这种情况下就很像你在玩 VR。
嗯，
你还是能感受到原本的世界，只是你看到的跟投入的是另外一个虚拟的世界。
嗯，
对，所以对我来说，世界本来就不是只长这个样子，就是那些东西也是世界的一部分。
没错。
对，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我会不会怕，可是对我来说，依照过往惯例，我当下都会觉得哦酷哦，你是三小，一起下回你要干嘛？
哦，姐讲这个，我要在我这时候要插一段，我在前几天有看到，这个是我真的会怕的东西。
哎，
因为我本身的身高大概都在185，我跟虾头差不多高，身高差不多高。那一位真的比我高大概60-70公分，就是一个很巨大。很 huge 的物体在一个墙上，而且他穿的就是西式的西装，立在那里，干超恐怖，我看到超毛，而且他就是面对墙壁，然后头一直撞墙壁，超恐怖的。
我觉得，哦，麦当劳抱抱也很可怕。
哦，我想起来了，我忘记吃麦当劳，fuck， 我有优惠券。
哇，对未知的事物会害怕是正常，因为人在接受社会化以后，对于想象力是有限的。可是你看到小朋友在。人在小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神奇的事情，
嗯，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才是人最初刚进入到这个躯体之前，就是他还没有脱离那个意识的形态，那个才会是原本的世界，
最原始的。
对，那我们进入这个社会以后，我们开始被社会化，被限制住，然后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让思想更开放，我们反而越来越封闭，所以我们在面对到未知的事物的时候，其实反而会更容易。对，就是我相信，比如说什么宫庙，可能西方的神，或者是中国的法师或什么样，那其实都是一个意念形态能产生的东西。这就很像很多人，你去采访一些有钱的人，自己靠能力走过来的人，他们的过程其实都是很执着于一件事情，然后透过一些运机运，然后就成功了。可是他们对于想要赚钱这个意识，让他们得到了这个机会，会太复杂吗？
不会啊，完全不会啊。
就是我认为人不是实体的，人是抽象的，它是虚拟体的，
它是一个能量，
它是，对，它是另外一个维度的。至于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维度，或者是这个社会，其实可能太无聊吧，想进来玩之类的。
一个登录的概念。
对，这就很像我们在三次元，可是我们会从二次元平面的漫画之类的东西去寻求乐趣。
嗯，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对这种东西不能说不怕，但就是哦，对，
理解它。
也不会啊，理解不了就理解不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录制到这边，谢谢今天各位的收听，我是咕咕，
哎，我是虾球，
拜拜，
拜拜。